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止观讲记》当中关于化法施教实神观法的实践，我们已经看到209页，请各位看209页第15行。我们前面提到观心论呢，他有说啊，有一些他是颠倒的，就是众生会颠倒，明明想要学这个法，而后着这个相，然后着这个相之后呢，心行非理，所以变成没有达到效果，反而呢增长了他的贪嗔痴啊，增长了贪嗔痴啊。那实神观法呢，就是希望众生啊不要再有这样的颠倒。那在破法片里面，针对众生的颠倒而破，破颠倒令不颠倒。那这个破法片呢，在第一个实神观法有10关，第一关呢应入戒禁里面的破法片占了整个摩诃止观的书超过1/3，里面介绍了从假入空观、从空入假观跟中道正观，然后依次来破3假。我们来看第18行，从假入空观呢，这个假是指假为实的假，好，从指假为实入空，所以要能够知见假失假之后呢，能够知道是一个概念之后，还能够体悟体见假思假，才能够真的入这个理，安住在当中，好，所以入空观而破法片。那从空入假观呢，就是从知道都是空啊当中，知道一切是空无自性，而能够知道都是假，又有假名失色，假名失色当中是依种种的差别相而来安立假名失色，就是在空无自性当中能够见到所有假名失色的维系差别，这个假是指这个部分。所以从空从假入空跟从空入假的假，两个假的所指的内涵是不一样，同一个中国字内涵不一样。所以呢，第二个就是从空入假观，首先要能够知见病施病，能够施药，因为他能够看到所谓假名施舍当中种种微细差别，所以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法门，也能够知道什么病该给什么药，这就是菩萨行啦。这部分都是菩萨行，是不共二圣的哈。从假入空观是不共二圣的，读菩萨行。那中道正观呢，当然更是不共二圣的，何况还有一个连藏教的菩萨都没有修这一关的哈。他说他是观无明、观法性、观真缘，藏教行者不需修此关。通教的行者如果他没有能够汇入中理，他也不会被接，所以也不需要修。那如果他遇到佛开显一切法非有漏非无漏啊，然后一切法趋漏趋非无漏，那他能够理解，那他就可能会了之后，他就有可能会接了之后，这样的一个行者就是属于通教转入别或缘，他就有修的情况，就会有修。那别教呢，是一般会经历前2关，是属于次第行的次第三关。那原教的行者呢，是初心就修中道止观，一开始就修中道止观。那一开始修中道止观，是不是代表他的断惑就马上断得比别教的都来得高呢？不是，修什么是方法，修方法跟断惑是2码子事。这个方法呢，别教是次第知道的，但他可能断了见惑失惑之后，他慢慢沉沙无名才转到了解中理，可他已经断了很多。那原教行者一开始修，他还没断见惑，但是他可以了解中理，但是他还没有断，这样理解吗？他了解是对这个概念，他可以开始掌握到，然后慢慢有气味。那别教是说，哎，我虽然没办法掌握到，没关系，我先处理跟他还没有办法马上要相应的，我先处理我的见货，处理我的私货，我慢慢培养嘛，我慢慢进步嘛，这样理解吗？所以他 们是修什么观，不代表他的断惑一定断得比较多，不代表，还要，这是要分开去讨论的。所以原教行者他也会有所谓的开始福见惑、断见惑，这样理解没有？不会说他修中东正观就一定比别教的那个中道别教前两观的人来得高，没有哦，他没有啊。记得就是修什么观法跟断什么惑，这个必须分开来的，所以各自有各自的位阶，各自有各自的路线。24行，三种止观当中的中道正观呢，聚三观，私教当中呢，唯有原教能骗破。因为原教不失意，一境即一切境，一心即一切心，体解不失意，不生不灭，十二因缘，横竖诸法悉趋于心，如此体无生而破心，故一切骗破。就他能够体解无生之理，安住到无生法而上面，然后因此能够破一切心心术法，然后知一切心心术法皆是不实啊。那自然它是不时空，故一切烦恼惑也都能够骗破。第二件事情是因为他知无生，而后他也知道一切诸法悉趋于心，所以心生一切法，一切法有时都是假名虚设，而且这一切法当中的种种维系差别他也知道，他能够横竖骗知，又知道一切是无知性，所以他能够属于同时另外两观都有，而后聚三观入中理。好，第214页，请各位看210页，请各位看210页。第一行，摩诃止观当中，智已大师用了非常多的篇幅在谈破法片，他的目的在于阐明法性的清净，不合不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非破非不破。所以他说破法片，但是他最后告诉你，你有哪个法被你所破？如果你唯有去这个执，然后你说我们证空，又何来空所证？在此之外，何有一空？如此才能够定慧开发，处处皆通，就是所欲所缘都能够通。所以无明破，既然无明已被破，那又何来无明呢？当然就是没有无明了。那就像一颗珠子，当它与月相对的时候，它能够生水；与日相对的时候，它生火。那如果它没有跟日月相对，就没有水火。那请问一下，这一颗珠子它能生水叫水珠吗？能生火叫火珠吗？可是它没有与日月相对的时候，它又没有水火，所以你就会说，哎，这颗珠子事实上是非水珠也非火珠，它只是它。也就是说，我们遇到有些情境我们会觉得快乐，有些情境我们会生嗔怒之火。那如果我们都没有对这些境的时候，你又觉得好像又没这么一件事了。所以说，你说这些情绪是执着，你需要执着的吗？这样不是啊，你就观你的心，就老老实实的观呐、啊。然后第六到第10行是用观心论在说啊，他说，团团明月无增减，凡情颠倒见盈亏，众富回光照西域，余其更理未成疑，巧用巧妙巧度物，不做冤家不做佛，法身巧用妙难施，借问定从何处出。中道止观的观心啊，就像是神珠啊，一颗珠子常照常明啊。如果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照我们的一念心，那妄暗烦恼来不来？不来啦，它就常照自然常明。所以中道的智慧如果是光亮的，是明亮能够照的，那我们的一切惑不起，自然能够显出我们的心性啊，彰显我们的心性，就像太阳出来，能够一切虚空之物朗朗然呐、啊，能够显我们的佛性啊，心性。所以，我们不是另外找智慧，或者另外有个灯或珠。摩诃止观里面就有提到了，明暗不相妨碍，亦不相破。觉义三昧不也这样说吗？ 所以求暗无暗，明无所破，求明无明，暗无所盖。虽然没有明跟暗，可是破跟盖是宛然的，就是我们说没有明暗是不相妨碍，也没有破。就像虚空当中，你现在是亮的还是现在是暗的，请问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执爱心或妨碍？没有嘛。你太阳出来有冲突到暗吗？没有啊，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赶走什么。那个可是呢，现在是被五盖所覆盖是暗的，还是我们现在已经破了无明，却是清清楚楚的，这样 OK 吗？好，再来第十六行。如果行者读到观心论当中的终日少欲不乖贪，终日行持夺他命，终日畏罪转行非，终日求医迷疫病，终日布施更增坚，终日断嗔三毒圣，就误以为啊善恶俱是恶，就大大的不妙了。智者大师他说终日少欲不乖贪，或者行持夺他命，他这样的用意是在强调我们能够达善达恶，知晓呢善恶俱恶。他的善恶俱恶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才能够体解离善离恶才是善。我们如果认为世间相上面的那是有漏的，有漏的善还必须在有漏的三界里面轮回，我们必须要跳脱这一个相，才能够离善离恶，达到真正的善。那个善是无漏的，所以第一个的知晓善恶俱是恶，那个善是有漏善。体解离善离恶俱是善，那个离善离恶的善，第一个善的话是有漏善，俱是善是指无漏的，理解了吗？我在下午班好像是法华玄义，前几周我跟大家提到我们在开发我们的觉的时候，还有我们在谈那个真俗二谛，有没有印象？七种二谛有跟大家提过，说这个真跟俗啊，真谛跟俗谛会随着藏通别圆，还有他的修行位阶，还有对理的认知不同，他的对于真谛和熟谛的内涵会有转变，会有不一样。所以今天他说善跟恶，在于我们现在起修的人会觉得行持啊布施好像就是一个事项上，就算有做都比没做好。可是智者大师他的标准不是在于起修的人，他的标准是放在你至少要能够出三界，能够出火宅，用这样的标准回来看我们前面的状态，觉得起修的一定会觉得起修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所以他会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他，来要求。所以智者大师他的有些说法要了解，他的立基点现在是放在起修而已，还是放在已经是要以初三界，至少不行菩萨行，但是至少保障初三界的标准。那观心论呢，它的标准是放在至少要能够初三界。好，这就是我们能够不被第二十行讲的，如此呢我们才能够不执着于一边，不被外表的浅的一个表象啊给系缚住，深深的体达举止动念的深业呀，就是能够看到内心内深很深的。我记得通明观，我上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时候，我在接受通明观的时候告诉你嘛，它至少会有四层的把关，第一层是外面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觉观，后面会有一个省律，在后面呢还有一个叫做把它录影剪辑，最后还有一个拿标准，然后这整体之后再来看它的发心。 所以不是一开始就谈发心了，它有整套运作，然后最后第四个拿回来 hold 得住全部来看发心，然后才看它的断惑，再来定它的位阶。我记得那时候我有在次第法门西经有介绍，在通明观的部分有介绍。哦，上星期说啊，印那个泡脚的给你印了吗？他们有人没有嘛？哈，给他们一下。谢谢。
这是不是就是师傅的？哎，还有一个喝水、啊。
对对对，那就是记得给他们。所以大家给，哎，先坐，不要急着起来，免得伤到脚。那《妙法莲华经》里面有一个在谈说身达最福相，遍照于十方啊。他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身达两个字很重要，不是一般认为的说你现在是表象上是罪还是福，他是能够了解到内部的哦。这时候你才能够遍照于十方，身达两个字就不容易。如果各位有兴趣，麻烦请看一下法华文具智仁大师对身达的两个字，他有写下不少文字，写下很多，请各位回头参考一下文具。因为现在是止观讲记，他不是在上那个，我就回头告诉你在哪些书，你就回头去看嘛。因为整个都已经帮大家出好了，就请大家回头看一下。211-23行，众上所述自己大师关心的重点，并非仅是修持世间的善，或者避免世间恶，而是解三恶业相，达人天三善业相。这是先做最基本的，对不对？避免这样，那你能够解三恶相，达人天三善之后呢，离善离恶，离涅槃的空，然后体解一念集聚十界十方。他先要求你至少不要造三途业，你能够保有人天，最此五戒最基本的五戒之后呢，如果落在戒相上认为自己有所持，智者大师会告诉你这样子你还是会落三途。你必须行善，而不要着在这个相，或者用交易的心态在做，所以离善离恶，最后呢你慢慢的增长自己福德智慧，却又不要只为自己求离涅槃空边，愿意呢更心细更提悲，然后你能够实如是遍观到，看到一切法背后的最大的可能性、开发性，乃至于它的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念呢集聚十界十方，十方是依报，十界是正报，若无依报亦无正报，既有正报即有性相本末白法，就是十界十法界跟十如是以后就有一白法，这些都是一念业，一念就有一切的业，也就一念能够具足十法界，一念三千，就一念具三千法。一念三千这个词后，智者大师的著述没有啊，智者大师是一念具三千法啦，他是用比较长的。所以自己大师的关心呢，是敦敦的督促行者能够安知实际。这个实际这两个字，不论你用现在话来讲，或者用它的实际是把它放在实相来讲，都不容易。我们众生都是手看到这里啊，心想到那里，那怎么样能够看到最真实的面目，那就是实际，就不容易了，光讲真的不容易。所以用观心故啊，令恶绝不起啊，能够观心故令恶绝不起。好，第三行，众生最容易，211页第三行，众生最容易掌握和实践的出门，就是在每一念的发心，在根尘境相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然后呢这样子，然后要入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分自由的选择合道而从。就我这一刹那，我这一念心，我会从地狱、从畜生，还是从血屠刀，还是恶鬼道，还是我可以是相应无漏， 还是我只是喜欢诠释录大半天？他会知道。所以说我们观出发心不是问最开始你那时候那一餐那时候我什么时候许了愿，他讲的出发心的发心是我每一念在我的六根对六尘要入世近似相对之时，我能够充分自由的选择我这一念该怎么样的何去可何从，我能够依什么地理做正确的。所以我们在讲发心有十种不当只有一种对，那这十种不当我们会不会落入？那这十种不当发心呢，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我们的次第法门西经第四册，还有摩诃止观西经都有一开头介绍，这两本都有介绍发心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是大家可以回头参考一下。那你说相应无漏就一定好吗？这大师说话希望你呢也能够发发悲心。所以相应无漏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恶圣发心，也算是不当的。那十种发心另外九个呢都算是有漏的，那个是绝对不行的。那无漏的里面还要再选择一下。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行者的发心的是非呢事实上是你可以自己掌握。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如果用观心，以心为我们的所观，我们就不会需要借缘，能够随时随地都可以修。所以我们在行住坐卧口说语默都能够不离止观，因为这个所观的对象随时随地都在嘛，所以我们前前后后都不会离开真正发心，都能够去观察。所以玄义呢他就有谈到观心是什么，观自身心，他能够不需要借缘。那他也提到三法，那你的心呢广高狭啊，怎么样可以观，还有你观的心呢有没有像佛法啊，然后有没有具众生法啊，有没有都可以做到啊，这玄义里面有提。所以智已大师又在强调啊，这个实相本来就有众生，如果可以经由自身的一个实践，以自为导逐渐的调守，就可以体解中道实相了。我们先上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待会再从十一行开始，我们休息一下。